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是洛杉矶的6月25号端午节，祝各位好朋友端午佳节快乐。端午节是粽子节，有人在网络上贴奇言说，哎呀，我当年如果没有死掉的话，你们怎么有四天的连假，再加上有粽子可以吃呢？好，这是开玩笑的哈。在美国的话，大部分的人哦，可能并没有真正在过粽子节，或者是说并没有真正在吃粽子啊，因为我们这边现在的疫情好像也没有减缓哈。那一个月两个月前嘛，洛杉矶啊，加州这个地方呢，大概是1000个、2000个啊确诊的病例每一天哦，那现在甚至高到每一天6000-7000人哈啊，所以今天呢，我一些亲人呢就 text 给我说，哎呀，不要再买菜了哈，我看你还是乖乖在家里待着吧，也是啦啊，那保护自己总是必要的。我们这里因为并没有太多人在看农历，所以因此端午节到了，可能如果你有去市场，或者是有一些中国朋友经常在一起的话，比较有那种过节的味道，或者是知道说，哎呀，端午节到了，要包粽子。那我呢，其实最近也没有真正注意到端午节到了。是前两天呢，我弟弟送了10个粽子过来给我，我才意识到，哦呀，粽子节到了。那每一年呢，我都有买一些粽子呢送我自己公司的员工。那这个粽子也蛮好玩的哈、哦。记得今天有个台湾的朋友写 text 告诉我说，啊，他们今年的粽子贵了哈、从30块涨到50块，他觉得蛮贵的。我们这边呢，本来粽子就是比台湾贵啦，可能大家也有兴趣知道说，哎呀，我们现在这边的朋友嘛，有在吃粽子嘛？有啦。我刚开始订的时候呢，大概是一个粽子1.5块美金吧，啊，1.5块大概是等于45块台币。然后第二年再订呢，就变成2块钱，第三年订变成2.5块，今年订就超过3块了哈。不过也是蛮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说真的，市场上的菜呢，比以前都贵很多哈，可能量少吧，那成本增加，拉高一点，才能够平衡哈，才能够维持收入哈。我们公司的同事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做油饭呢？你做油饭给我们一桶，每个人一桶的话，那是真材实料，比这些粽子都要好吃多了。我说我知道啊，可是重点是在于这是应节啊，应节的话你总是要看一看粽子叶，然后呢打开来有那种粽子香、哦、那或者是呢，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嘛，好、哦，一个心理感觉就是说，哦，今天是端午节，那端午节就吃个粽子，好，是这个意思哈，并不是完全是吃或者是金钱上的问题啦。我觉得那个根本不列入考虑哈，那个只是一种感受一份端午节的一种怀旧、一种怀念故乡的一种情绪状况吧。好，那今天是端午节，我们洛杉矶这边最尊敬的一个大哥，好，张大哥今天是生日，那我在这里呢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祝福张大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很巧啊，今天也有另外我一个亲人也是今天生日哈，这是蛮有趣的哈，端午节又是碰到生日啊，可以吃粽子又可以吃蛋糕。也再次的感谢我们这边洛杉矶的朋友们，23号那一天呢，赶到我们上课的地方哈， 我们大家一起庆生。我们这些朋友呢，说是读书会的同学或朋友，还不如说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啦。其实我们在一起绝对不只有是一起学习的同伴而已啊，感觉上呢就好像自己的心灵伴侣一样，我们在一起一起成长啊，一起学习，那也不分彼此啊，所以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哈啊，大家赶到上课的地方来，那大家在一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馨哈。那这一天呢，很多朋友费心尽力，花钱买很多好东西过来，我在这里还是再次的衷心的感谢，谢谢我们这些亲人们、成长的心灵伴侣们，好，非常谢谢你们，也蛮感动的。再来谈到粽子，昨天那一篇我写的贴文当中呢，我是用粽子的比喻来比喻这个一切万有啊，一切万存啊，一切所事，这个三个在早期课赛斯提的概念哈，就是一层包一层哈，一切万有哦，可能是所有一切的一切，然后呢，一切万存它涉及到多次元的一切哈，那一切所事的话呢，是包括非自己的整体的部分。今天呢，我收到一个好朋友给我一个信息，那他告诉我说，茶叔啊，你忘了另外一个，你昨天少谈了一个 what that is， 这个在大瑞资料当中呢，把它翻译成一切存在，这个一切存在是在道瑞对话前一本207个前一本当中的第26个，好，那它的标题是死亡地带崩溃。好，我这个朋友是非常用心啊，而且非常仔细，好，连这个前一本这么大的资料当中呢，他能够记得住，好， What that is， 一切存在，好，在道瑞资料当中有提及，那为什么我没有把它包括在我的这个意识的粽子里面呢，是因为呢它并不在早期课的内容里面哈。那这个what that is, all that is, everything that is, 或者是that which is, 不管是用什么名词在定义我们意识的一个范围跟阶层的话哈，我想这个都只是每一个高龄或者是他们个人的方式来定义这个范围了哈。比方说 ，all that is， 一切万有，我们已经朗朗上口了。可是，在赛斯提 all that is， 一切万有之前，比较少听到了，或者是根本也没听过 all that is 是什么意思。所以，赛斯的意思是想用 all that is 来改变我们对神的概念，就好像赛斯用存有。内在自己这样的名词来定义我们经常说的灵魂，好，然后呢用心灵来代替我们经常在讲的高我全我那样的概念了。当然他也有时候会有这种方式来提了。为什么需要有新的名词，是因为这个新的名词能够打破我们以前的一种思维方式，不要局限在我们原有的那个观念里面哈，所以他们用各种方式来讲哈，那倒不是说这个定义一定就是那样啦。总而言之，意思就像粽子一样，一层又包一层的哈，里面包很多材料。那没有错哈，在道瑞资料里头的确是有谈到 what that is 哈。那这个 what that is 的话呢，道瑞的说明是这样，他说你们行星上有这么多人是怎么来的呢？死亡地带的每一个存在都在叫嚷着我要回归进入物质层，好，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的行星上有这么多人的原因。他在解释好，我们行星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好，因为呢每个个体都 希望回归到物质的形态，这就是一切存在的前部，是在这个地方他在定义这个死亡地带的人想要回到物质层，这个死亡地带跟地球的这个两个层面，他用一切存在这样的定义啦。所以一切存在应该指的是什么？是比较接近地球层面的生跟死的这两个层面，他用一切存在来定义。好，大家参考就好了。好，我不是说他应该是这样还是不应该这样，他主要的目的是在解释，当我们离开了物质层之后，我们在死亡地带，我们赶快想脱身，就好像我们在物质层呢，我们也赶快想要离开轮回，我们觉得好像离开轮回我们才能够得到解脱，但是道瑞也好，赛斯也好，不断地告诉你，接受你的现状，接受现状是最重要的，真的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那接受本身呢，它其实在讲的是，是环境你选择的，是生命你选择的，你不要以为你的轮回就是不好，不要以为你在死亡地带就是不好，没有不好，因为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这些所有的目的，不管你在哪一个层面哪一个阶层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身上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成长最好的滋养素，都是我们的养分。好，昨天提到的那个问题是有关于忧郁症的部分嘛，那跟孩子好，或者是跟你的父母相处的困难，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亲密关系人相处的困难，这种困难的话呢，各位如果你把它接受成这就是你滋养你创造性的材料的话，我们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好，今天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谈这方面的问题，他跟我讲说他的一个朋友呢是当师父了，就佛教的师父，那可是呢他不管到哪一个庙很快就会出问题，然后很快就会毕业然后呢生活一直处在一种非常不良的状况。那么他对这个师父的评论是说呢，他的眼界很高，看自己都比别人要优秀了，然后那种高标准的情况。那这同一天呢，是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也在跟我谈，他说呢他有一个朋友，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儿子送到医院急诊，而且情况非常不好，是坐飞机过去的，坐直升机过去的，然后他觉得他非常非常难过。那主要的问题是呢，他觉得他的朋友没有办法去接受新的概念，他要跟他讲的那些话呢，他的朋友都听不下去。好，那我在鼓励他了，我跟他讲说，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以我们刻意去塑造出来的环境，用这个环境的落差跟对比，然后塑造成我们一个特殊的人格，而用这个特殊的人格当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我们频率提高或者是展现出我们的创造力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是一再强调的那个点，真正你要改变的不是别人，也不是要扭转现在的环境，赶快把你的困难去掉。所以我昨天在谈这个问题之后呢，我这个好朋友他也传了一个信息给我，他说呢，介入性的晃手说的真好，可是真的晃手好难哦，我只能持续学习。好，我想当然难嘛，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主要的挑战之一嘛，我不太想要用功课这样的有压力的形容词哦，不是什么功课啦。好，但是呢其实我们拿我们所现存的问题来对自己挑战，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就是我们的创造的契机。如果我们把现在的状况完全先接受现在的情形当舞台的话，好， 最主要的重点是你要回到心啊，好，佛教所说的一切唯心造，这个唯心造的意思呢，是指我们的环境的状态呢，是我们的心变化，环境就变化了。如果一切是唯心造的话，那么外面的环境不过是心的反应而已嘛。这种说法跟赛斯说呢，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外面是身体的延伸，所以外面也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一切唯心造这样的一个定义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定义哈。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人，好，就像我刚提到的，我这个朋友哈，他心里面很难过，他想说他都不听我的话哈，然后呢，今天他的孩子已经用直升机送到医院去了，还不一定能够存活下来哈。那我跟我这个朋友讲说，你记得吗？你跟我讲说，你姐姐每天打电话过来啊，说这个美国疫情很严重啊，你要注意啊。我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好，他说我一句话都不想听，我一句话都不愿意听，我觉得好烦。好，那一样的情况啊，那你跟你的朋友去讲这些话的话，他会觉得你并没有站在我的立场啊，你并不知道我的苦啊。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听你的话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听你的亲人告诉你怎么样才是好的，那你又怎么能够期待你的好朋友去接受你的意见呢？所以这个一切唯心造，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坦白说了，我们的确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一些善意建议或者是方式给对方做参考，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你只要有爱心就好了，但是不要想去扭转，好，不要说是别人的问题啦，包括自己的问题你也不要想去扭转。好，为什么不要想去扭转？因为扭转的潜力不在你。我觉得这个部分必须要定义的非常清楚。好，从多次元的观念来看的话，所有的事情的改变都是内在。好，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那个比喻，你想要去喝咖啡，所以你的身体听命于你，你的身体移动跑去拿一杯咖啡，你的身体不会莫名其妙去拿一杯咖啡，或没有经过你的意念呢去拿一杯咖啡来喝。那如果你的心一动，你的身体跟着动，拿去一杯咖啡的话，那你的身体跟你的心呢，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却是分开的两面，对吗？好，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身体睡着了，可是你却可以到处去旅行。那既然是多次元的实相或多次元的人格的话，那我们有我们的心灵嘛，我们有我们的存在嘛，那我们的存在想要喝一杯咖啡，所以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你的意识心当中产生一个强烈想喝一杯咖啡的这个欲望，我们的自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强烈想去喝一杯咖啡的欲望，可是它是来自于你的内在存有，你的心灵或你更深一层的自己。所以呢假如说是以这种循环圈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刚刚提到一切万有，一切万存，一切所事，或者是刚提到的一切存在，好，这样的一个层层相包的关系的话，好，如果你的心灵想要去喝一杯咖啡，那么你的自我呢，不去感受你心灵想要去喝的那一杯咖啡，然后努力的去试图忍耐啊，控制啊，然后呢强调说我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来扭转啊，假如是这样的话，其实赛斯在他的课程中一再的强调，就好像那种自我想要在激流当中去游泳一样，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这是你的心灵想要做的事情。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常常用自我的现象，自我现在的好坏对错来想说我要怎么做，我一定要怎么做，好 我今天这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那个修行的师父呢，就告诉他说，他要苦修，他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完成他的这个修行任务。那我跟他讲说，如果要苦修的话，就单单这个苦修本身，你是不是有在违反你内在的指令呢？假如说是内在希望你能够回头来看你自己的一种心态，你的情境状态的话，而你又不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佛教有一个很基本的说法，它是用止业路这样的一个名词在说明，不是锁指头，是要看业量。好，那业量是什么呢？业量是你的心啊。好，对我们来讲，昨天我已经大概提了一下，我们的一切所事 that what is， 好，我们一切所事它有他们想要创造想要表达的，就好像曾跟罗他们显这么糟糕的家庭，虐待他的母亲，然后呢穷困的不得了，为的是什么？为了要塑造一种状态，好不容易塑造出那种状态，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个人来了，就帮这个曾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把他带去抚养，给他一个最好的生活，他所有的困难都帮他解决了。我想曾只要离开人世间，他一定会马上学尼加僧尼米亚的儿子在他的相声当中提到，我就很温柔也很客气很好意的说一句 TMD。 好，那他的老师说，你再温柔再客气再好意讲 TMD 也是不行的啊。好，这是开玩笑的啦。去想想看，我们好不容易才塑造成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啦，我这个朋友提到是很困难，我知道。比如创造一个抑郁症的孩子在旁边，然后呢你的每个神经都陪他抽动着，就像我这个朋友提到说，他的朋友呢儿子送到急诊，不晓得能不能有生命回来都不知道。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牵动着你整个思维，整个你的关注点，你的能量状态，你的担心。各位去想想看，比如说像美国现在的疫情，250万人确诊，几乎了，到底详细数字多少，没有250万，大概有247万吧。然后这些人呢，有很多他的孩子到外面去玩回来的，包括有一个我们的朋友，他的儿子确诊了。那我们常在想说，好了，如果说你今天这是250万人其中的一员，或者是就算没有疫情，美国至少会有2000万人啊有毒瘾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另外今天也有一个朋友的信息告诉我说，他的女儿已经确定是同性恋者，然后他非常难过，他到底是要支持还是不要支持？可是不是支持，不是不支持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如果接受现状，不管你今天是确诊不确诊，是不是有毒瘾没有毒瘾，或者是是不是同性恋不是同性恋，或者是有没有强烈的忧郁症倾向，不管哪一种情况，是我们创造现在这种环境。然后呢我们首先如果接受下来的话，我们的心情马上就平稳下来了。我们心情平稳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心情平稳的意思是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接收内在信息，我们能够转化问题，有一个创造性的转机，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是同工在处理同样的问题。不是问题不要解决，而是假如你接受现状，假如你把你的心能够先稳定下来，先跳一层去看看我的内在创造现在这种局面，它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它是要喝那杯咖啡吗？如果喝这杯咖啡是你内在的渴望，它的主要的创造性题材，我们不是说我要立刻把这个 痛抛掉，或者是我把我的心情换到于就是说我不会感觉到压力，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压力，你还是可以面临现在的问题，可是你了解这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先接受的，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才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呢，能够跟我们的内在同时工作，这就是职业路真正的意思啊。职业路的意思是，你所面临的事情，你所探讨观察，你所下笔做你人生的图画的这张纸，必须要是 what that is， 一切所是，整体自己要你画的，整体自己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昨天提过，是在整体自己 what that is 的一个基础上去发挥你的才能，去发挥你的作品，去涂你的颜料，你总不会把你的颜料一直涂到别人的纸上，你替别人作画，你涂别人的画，而没有回到自己的纸上去画你自己的画像。如果说你永远在画别人的画像，而且是画别人纸上的画像，那个就是所谓的不看月亮看手指嘛。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的业量，我们的内心，好，是要看我们 what that is 的一个基础，好，在那个基础上去图画。如果 what that is 比喻成一张纸的话，我们是在那一张纸去图我们自己的画像，是解决我们自己的人生问题。你不是要解决别人的问题，你也不是要纠正别人的困难，甚至也不是要纠正自己的困难，而是什么呀？而是你知道你的内在想喝那一杯咖啡，那一杯咖啡到底是什么？你至少先了解你内在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你要知道你内在的意图的话，一定要回到你内心的情绪，内心的感受。如果你不会去感觉自己的感受的话，那你又怎么知道你的内在意图是什么呢？如果你不能感觉到内在的意图的时候，你又怎么在自己的画纸上作画呢？你又怎么知道月亮在哪里呢？你永远只是在看自己的手指头，而没有真正看到月亮嘛。好，我们用一个卦象的理论来谈好了。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好，八卦生无穷卦。那么每一个卦它都有它完全跟别人不同的特质，换言之就是在那个卦象当中呢，它就存在那个卦象所必须要维持的特别味道，特殊的感受，特殊的作华。那这个特殊的感觉，特殊的作华，特殊的独特性呢，其实跟任何其他的卦象都不一样，即便它就是你旁边的那一卦好了，你也没有办法要它跟你同一卦嘛。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同一卦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样都不会是同一卦的人，我们只能说我们很多性质相近，或者是我们共同取暖，或者是我们共同一起在学习，只能这样子吗？好，就像我刚提到的，我们读书会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在一起的关系像家人一样，像亲人一样，像心灵伴侣一样，可是再怎么好，他们有他们各自的特质，他们有各自他们要走的路，我有我个人的特质，我个人要走的路，我不会想去影响别人该走的路，我也不会用别人对我的建议，然后我只能听他的建议，我一定要 follow 我自己的内心，我也一定要让我这些朋友们 follow 他自己的内心，我没有办法拿别人来让我自己取暖，让自己安心。可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我们都在起别人来当我们自己安心的材料。好，你希望有闺蜜，有好友，好，有什么家族，什么这个家族那个家族，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是大家一起学习，一起鼓励，那很好。如果是我们在一起呢，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都是同一卦，我们的想法是一样，拜托好不好，我们的想法永远都不会一样，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卦象里头，每一个人在宇宙间都有独一无二的印记。好，就算是你觉得这是你的孩子，就像我朋友讲到说，哦，他的儿子怎么样，那请问嘛，他的儿子有没有他儿子的内在 有没有他儿子的心灵的指导者？有啊。有没有他整体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有啊。是他选择这个父母来当他的素材，来当他创作性的素材。而话又说回来，这个妈妈难道不是选他的儿子当他的素材吗？所以我们只是选这个题材，就好像我们要去舞台跳舞，我们要载歌载舞，我们会布置我们要跳舞的那个素材。如果你今天要天鹅湖，背景总要画个森林嘛，湖总要画个非常清净的一片汪洋的湖水嘛，不然天鹅怎么来嘛。好，如果你今天演国际的话当演到两军打仗的时候，你总要叫个众将官，然后呢拿一个扫把，然后当马一样骑嘛，那个扫把就是我们的道具啊。那像赛斯来讲的话，赛斯这么圆融的人，这么有高智慧的人，怎么会投胎当一条狗呢？怎么样去找一个十一个孩子的乞丐婆，可能怎么生下来的都不知道的，孩子的爸爸是谁都不晓得，而且呢能够饿到呢根本一点东西面包屑都觉得很好吃的，冷到呢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醒过来，因为太冷了哈。那赛斯啊，你可不可以不要虐待自己啊？好，赛斯用这个马哈巴这样的一个人物来刻某些他想要表达的背景环境，用这个人物来当材料刻画他成长跟学习的环境。好啦，如果你今天是通灵者，然后又很尊敬赛斯，然后呢又可以看到马哈巴就是赛斯的投胎，然后你那一世呢又刚好很有钱，然后你就跑去马哈巴家，然后呢你跟他讲说，来我跟你盖个豪宅，然后你就住在豪宅里面，你从此都没有问题，我跟你选一个好老公，从此你就再也烦恼都没有了，所有的烦恼都帮你解决掉了。然后赛斯呢回到后台的时候，回到死亡地带的时候，他还是会像尼米兰的儿子尼加森一样跟你讲一句说，我会很客气很好意也很善意的跟你说一句 TMD， 你怎么把我自己精心创造出来的舞台整个把我拆掉呢？我就是要借着这样的舞台来让我自己从这个舞台上去表演嘛。就好像你拿一张纸，这张纸是你的一切万存，你的一切琐事帮你安排好的，你要在这个画纸上去涂你自己的想涂的材料嘛。所以儿子真的是自己的儿子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不是啊。好像罗的母亲，好，是真的是罗父亲的太太吗？没有啊，在前一世他是他的女儿啊，在后一世是他的太太啊，就是角色完全是对调的。本来他当老公，下辈子当老婆，好，那本来是他的儿子女儿，那这一世当他的先生，或下一世可能帮他的爸爸。所以这个情节上的转换，我们只要在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多次元的概念，我们知道我们是用各种不同的情景，就好像梦中每一天晚上做的不同情景，我们利用梦境在学习我们的人生的材料，好，人生的创作性学习而已。那如果是用这种状态的话，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就是只要你先接受你现在的环境状态，然后用现在的环境当背景，我们全神贯注的把现在的状况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行性的方案，然后呢当你的心是平的时候，你会回到一种类似像心流的状态，所以你的智慧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所以因此有可能你的状况会改变，但是那个改变不是你的自我在改变。好，假如你用自我想去扭转所有的事情，那么就是我们在看手指头，没有在看月亮，我们在解决我们自以为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尊重我们内在想要喝咖啡的那种心愿。 所以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做？是要支持那个同性恋的女儿呢，还是不支持她？我觉得不是支持，也不是不支持，是你了解，你接受这样的女儿，她跟你有一个共同的学习题材。好，那假如你尊重她，但是仍然是给她全然的支持跟鼓励，可是这个支持跟鼓励当中，不要带着任何想要去改变她，或者是抓起她或拥有她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说你今天想要以任何对方当你取暖的对象，当你安心的对象，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取暖，你也永远没有办法安心。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我们的情绪在创造外面的环境嘛，外面的所有的现象是我们心境所创造的，是心创造外境嘛。好，我记得有个朋友也在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他说呢，他的好朋友在美国啦，那常常呢都是要求他到台湾找人来放生一些动植物啦，然后因此来类似像赎罪啦，或者是增加功德这样的一个做法啦。当然我以前也在佛教里头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用放生这样的一个做法哈。那放生有没有用？有啊，至少对你是有用的啊，你觉得你好像在做好事情，你好像在做功德嘛，这没错啊。可是现在重点是什么？现在重点是你把别人的生死别人的命运把它当作是工具，你在操作这个工具，而操作这个工具的目的是想让自己带来好运，就单单这个心态本身，你只是在利用别人当工具来完成自己那份匮乏的感觉，那份运气不好的状态，你想用这种工具来移转你的好运，你没有回到一切唯心造这样的概念啊。重点在这里啊，赛斯说呢，如果你看到蚂蚁就算你去帮助一个蚂蚁解决它的问题，对你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能量补充。好，我相信这个在个人身上本质灵魂永生或到处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没有错，真的没有错。好，可是那种状况是你在你的现实环境当中面临的困难，而面临的困难是真的，好，是你内在创造的环境，你去解决这种环境。现在是如果你用自我好去假造另外一个环境，好，去假造另外一个条件，然后用这个条件，你只是想解决你的问题，你并没有真正产生爱心啊，并不是你真正产生爱心所以你去放生啊，不是啊，是你有你的困难，是用别人的生死当作你困难的移转点啊，就等于是以前基督教在买赎罪券一样，你买了赎罪券，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我会被上帝怜悯的，我会被救赎了。是啦，那一份想要救赎的心，的确在过度的时期会让你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啦。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上帝只鉴察你的真正的内心的心态嘛。所以我这个朋友跟我讲了，他说他的师父的这个同学呢，好，他一心想要去解决他现在的问题，他想要苦修。现在问题是，如果苦修是自我的话呢？当然是自我嘛，你想要苦修嘛？为什么要苦修呢？你有先接受你的环境吗？如果你接受你的环境，然后你从环境当中去理解、去体会，好，就好像赛斯去体会他是马哈巴，好，他是那个十一个孩子的乞丐婆，他认真的去体验他的内心的心态，那么内心去体验他的心态，就好像我们内心里面想要去喝咖啡，我们知道我们要喝咖啡，所以我们的身体动了去喝咖啡，那我们内心被我们的自我觉知了，我们体验它了，就体验到一切所是 that which is， 我们的整体自己要我们怎么做。好，如果是一个大的力量在我们上头，它其实是一个转动我们这个小螺丝的一个 很大的一种转化的话，那我们想要用自我去操作，去看看138节三个两难之举，自我总以为他可以掌控一切，可是他在物质现象来讲的话，物质是一个投射的地方，好像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以为你可以用你的做梦的自己去改变梦境，你为什么要去改变梦境？因为这个梦境的来源可能是你的内在想尽所有的方法去摆一个舞台，让你去理解你必须要学习的或创造性的指引在哪里。那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我今天能够真的回到子夜路的夜亮，我回到一切所是 that what is 的指引或他希望你做的事情的话，那么你会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会有一种非常充满力量而且充满行动力的那种人生的状态。好，我们只要回到自己，我们就回到心流，一回到心流，我们就充满着创造力，就充满着能量，充满着力量，充满着行动力。这就是多次元的观点跟一般以片面的三次元的物质世界的观点的不同。好，所以根本就不是你要去看看别人用什么方法来指引你，也不是你要立刻的把你现在的痛点把它移掉，在移掉之前，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感受，你好好去感觉自己的感觉。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当感觉改变了，外面就改变了。就好像我昨天在提到那个儿子杀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儿子杀父母不是溺爱的结果，而是情绪强烈冲突的结果。好，爱永远没有罪，你对对方表达你的善意跟你的爱的话，如果这份爱跟这个善意呢，它其实在帮助对方的能量的产生或行动力的产生的话，对方只要有行动力，对方一定是强大的。对方如果是强大的，他根本不用依赖你啊。对方如果有强烈的行动力，对方有力量的话，他干嘛要依赖你呢？你只是在造就对方的情况而已。好，那对方要学习什么，必须要回到他自己学习的目标。好，就像我刚提到的，我们的读书会的这些亲友们，好，好朋友们，家人们，我们在这一刻我们相处，那么明天他要学别的可不可以？可以啊。像我的好朋友，好，就是谈放生的这个朋友啦，齁，他写 text 给我说，查老师啊，如果说我想要学旧约的话，我应该怎么做？我不会跟他讲说你干嘛学旧约呢，你不是在学赛斯吗？你就学赛斯就好，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会跟他讲说，哦，如果你要学旧约的话，我跟你讲，现在刚刚过世的那个大卫袍森，他旧约解析的非常好，而且在网络上有他整套的资料。好，这就是一个基本原则嘛，你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学习方向，一样的你就尊重你自己。如果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爱，好，不管再怎么强再怎么溺爱，好，不会溺爱坏掉了，好，不会因为爱而出问题，而因为爱而得到最好的人生创造。我记得之前一个我们读书会的朋友嘛，他告诉我说，哎呀，你对我们这么好，会不会把我们宠坏了呢？我就当时就回他，我说我不会宠坏任何人，我只会宠好任何人。好，就像我的生日，那其实在疫情期间根本不适合聚会的。好，那我们这些朋友们呢，啊，他从很远的地方，好，从Moraria 的山边，从Irvine 的很远的地方，而且自己忙得不得了，他们还是想要千里迢迢的赶过来，他们其实都是大忙人啊，好，而且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啊，所以这就是爱的力量啊。我没有宠坏任何人啊，而是大家用同样的方式回过头来爱我啊，所以爱没有问题的。好，只有影响行动力的爱才会有问题。如果你今天尊重对方，在爱里面有强烈的尊重，好，有真正的了解跟尊重的话，好， 爱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爱永远不会宠坏任何人的。好，除非是回到子夜路，好，除非是回到That What Is 的这一张涂你颜色的纸上，不然的话，哈，你永远在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安全，用什么方式能够少掉的问题。好像网络上说呢，有一次阎罗王问要投生的这个人啊，他说：“哎呀，你上辈子在人生表现得非常好，好了，那你现在投胎当什么呢？”这个人跟他讲说：“我要投胎当狗。”那阎罗王大为震惊，大家都想要锦衣玉食的，都想要好运气啊。那我是觉得你上辈子做得不错，所以问你要投胎当什么？你怎么要投胎当狗呢？这个人回答他说：“哦，这个很简单啊，因为我有学过啊。”临难啊，勿苟免；临财勿苟夺。所以有难的话呢，狗是不用承受的；而有财的话，是狗可以得到的。哈，所以他说他要临财勿苟免，哈，临难勿苟夺。当然这是笑话了。哈，我要说的意思是，哈，我们可不可以真正回到去面临我们自己的内心，真正接受我们的环境？接受现在的挑战，然后呢，只要全神贯注在眼前就好了。如果你不比较，如果你不是想要临难勿苟免的话，你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状态，而情绪就是我们所说的电信场嘛，我们的情绪直接就连着我们的电信场，直接连着我们的内心。那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我们的外面环境不就是可以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吗？好，在佛教当中呢，大家可能都还蛮熟悉寒山拾得这样的人了，哈，有一首这个寒山拾得颂，哈，他是这么讲了，他说呢：“夜客幌残灯鸾风，山间只一片朦胧，水月镜花。”心念浮动，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回眸处灵犀不过一点通，天地有醍醐在其中，寒山明中生生苦乐皆随风，君莫要逐云追梦，拾得落红，夜夜来气多从容，叶子的叶了哈，今何须寻觅真踪。好，意思是说呢，我们的内心里面，哦，天地本来就有醍醐在其中，我们回头来看我们自己内心的话，内心里头不过是灵犀一点通。好，我们又何必逐影追梦，回到内心就好了啊。我们只要回到内心，回到所谓的子夜路，回到我们的业量，我们的一切琐事，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天性，我们的自发性，我们自然而然的表现，那在这个表现当中，我们全神贯注，我们把所有的能量力量集中在眼前的表演就好了。好，我们只要把全部的能量放在眼前的问题的创造性解决的话，不管问题有多大，不一定要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内在创造的背景。好，我们总是希望解决自己的问题，总是希望解决别人的问题。好，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是要看看我们一切琐事希望我们体验的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今天呢，在这里先放一段道瑞资料第181节当赛斯回来的时候，赛斯讲的一段话，大概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各位去体验一下，赛斯希望我们知道什么？为什么赛斯会觉得他所传递的资料他是那么失望？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好，你只要回到自己的内心，好坏真的没有关系。既然这个世界是伪装实相，既然像梦境一样，既然时间根本不存在，那么时间既然不存在的话，所有的事情不过是我们的心念浮动，镜花水月， 心念浮动，我们的心念浮动就好像镜子的花，水上的月亮一样，根本就没有真正存在。那么你又怎么希望说自己是绝对的安心，绝对没有问题呢？我们又何必拉别人来取暖呢？有的时候各位你去思考一下，我今天希望帮助别人，或者是我们希望某某人跟我们有好意啦，有善意啦，跟我们结为好朋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不安的感觉嘛。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样高傲？是因为其实我们内心是非常的缺乏自信心，缺乏对自己的力量的了解，所以我们才会高傲。我们高傲的目的是希望来证明自己是好的。那为什么你需要证明是好的呢？如果你今天真的对自己有强烈的信心的话，你可以连一点姿态都没有，你不需要什么高姿势或者是低姿势。我们根本不需要有姿势，我们就按我们自己的本质本分内心的感受去表现我们自己就好了啊。我们为什么要骄傲呢？或我们为什么要表现非常的怎样啊？不需要啊，我只要自发性的表现自己就好了。那要自发性的表现自己的话，就必须要真正回到你的内心，而完全接受现在的现状。当你接受你现在的现状的话，你根本没有匮乏感嘛。好，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比不上别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回到我们自己的立场嘛。我昨天吧看到一则中国时报的一则新闻嘛，他提到说，哎呀，很多人呢，很多明星呢，叫到香港去当贵妇啦，好，但是呢，在贵妇里面呢，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贵妇团里头呢，大家非常的会比较，所以根本连讲话的对象都没有，大家只是在争强斗胜，好，大家只是在用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如果你要用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的话，你永远就不会有价值啊。如果你自己觉得说，我只要我的存在就是一个最高的价值，而且我也尊重所有其他人的存在的话，那么所有的问题就砰不见了嘛，就不会有那些问题啊。好，否则的话呢，你会发现是啊，有的人是怕穷，可是有的人嫁了有钱之后并没有真正得到内心的安宁啊。所以我觉得回到职业路，回到我们内心里面，回到我们对内在的表达。既然我们是学了赛斯心法，而赛斯心法谈的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好，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是一个像种子一样的，从一切万有、一切万存、一切所事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动力方式哈。我们说回到内在的动力，那么内在动力是你的动力吗？其实不是诶，内在动力是你的情感状态，你只要专心就好。那要自己完完全全专心，最经济、最有力、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是接受现在的所有一切。当你接受了以后，你跟你的问题相处，而不要想去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你内在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这个舞台一下就拆掉了。如果你没有拆掉你的舞台，你可以在舞台上好好去表演。好，千万不要去把马哈巴救出来说，来，我跟你讲，我给你钱，我给你盖 好房子，因为我认识你的内在，你的内在就是赛斯啊。好，我帮你忙啊，因为我知道赛斯很伟大，我很尊敬他啊，所以我把你的问题全部解决掉。赛斯一定敲你的头的。好，赛斯说，你拜托好不好，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好，好，我现在在这里呢，先播放这个一分钟的181节的内容给大家做参考。好，各位稍后一下下。
第181篇，现在我要说的是重点，你们没有权利去改变或修理别人，真正的改变始于你自己，请在这个你字上重点标注。你们已经忘记我曾在那些书中所讲的内容。你们每一个人都问，我想知道我是谁，我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OK， 很好，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从你开始， 这样的内容不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而这才是能找出你是谁的唯一途径，这就是让我感到失望的地方。
这里赛斯说呢，我要说的重点，你们没有潜力去改变别人，没有潜力去修理别人，你们的改变死于你自己，而这个你是你的内在跟你。好，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呢，你也没有潜力用你的自我去改变你自己的人生，你没有潜力。好，这个你呢是你的内在跟你的外在合在一起的你，叫你。赛斯说呢，你们已经忘记我在书中所讲的内容。好，你们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以为你可以用自我去操控一切，那这不就是赛斯一直在提到的重点吗？好，如果你今天用自我想去改变你的人生的话，好，那你用意志力，用努力，用苦修，用任何其他的方式，然后想要去扭正别人的问题，想要扭正自己的问题，其实你比较重要的是你尊重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回到你自己的内心。好，像佛陀来到人世间当中，好，他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如果你真正以你为尊的话，你会以所有人为尊，因为别人也是天上天下唯他们独尊啊。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唯他们独尊的话，我们只是在利用着现在的人生的境况在解决我们的创造力的问题而已啊。我们都没有身体，赛斯一再提到的是意识创造形式，不是形式创造意识。那意识创造形式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形式它只是意识在用它来改变它自己的创造力的一种攻击而已，所以它可以创造不同各式各样的形式。所以我们要何必陷于困境当中呢？如果说你今天用多次元的概念去思考你的问题的话，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你回到你自己的内在感觉，回到子夜路，回到 that what is， 希望你在那一张纸上涂下来的你的人生的图案，做你自己的画作。好，今天如果你是赛斯的那一条狗，你今天是赛斯的那个马哈巴，你还是好好的当马哈巴，因为当马哈巴的人生过去之后，赛斯会快乐的感叹一句话说呢，马哈巴这一生给我的收获最多。好，那肉体上来讲的话，他的确是受苦了。好，情境上来讲，他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可是呢，你的内在是叹了一口气，很高兴的说一句话说，哎呀，我从这一生当中我得到好多好多宝贵的经验了。所以只要你回到一个多次元的概念的话，你就不会说好难哦，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你没有办法接受，是不是你想拥有对方，以对方的存在或对方对我们的支持让我们安心呢？好，就好像我们利用放生这样的一个手段来让我们自己安心，却不愿意回到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问题。就好像我那个朋友的师父，他想要用苦修的方式去解决他自己的不安的没有信心的情绪状态。如果他的情绪是好的，他的情绪是平稳的，他接受他的现状，他只要回到自己的内心状态的话，面临现在的困难，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一定需要这样，但是他的命运一定会改变。为什么呢？好，因为他内在不需要永远处在同一种状态嘛。水流不会永远在漩涡里面，他会在漩涡里面再继续往前走了，因为这个漩涡所碰到的阻碍已经解决掉了，也就是他的困难解决了。那么你的内在是不是需要用这种故事来体验一件事情呢？是不是每个梦境都要好梦呢？是不是我们可以用自我去解决我们的梦境，变成我们今天做的是好梦呢？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呢？甚至说那你就去当一棵树就好了啊，你当一棵树的话，在高山上没有人吵你，好，你就接受风吹雨打，你就接受那种雨露 金簪，你接受你的人生是处在一个绝对平稳的状态，但是那个东西是你在睡觉，你在休息。是啊，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休息啊。可是如果你真正想要学习，想要创造，想要让你的存在更加的具有完形的话，那么所有的困难都是你的素材，所有的环境状态都不需要真正去解决，因为你没有潜力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也没有潜力去解决别人的问题，除非这个你是你的内在跟外在自我合在一起，你才有这个潜力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否则的话，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你的身体要喝咖啡，好，其实不是，是你要喝咖啡，你心念动了。像我们到把废弃了，我们选择的那些菜真的是我们身体要的吗？大瑞说不见得。你如果真的问你的身体需要什么的话，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吃那么多，而且你要吃的东西呢会很让你惊讶，不是要去吃最贵的那一个菜，好，不是要去选你觉得能够回本的那一个菜。好，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他说呢，他到buffet去呢可以让老板气死，但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回本。他怎么做呢？他去把那个美国的冰淇淋啊，好啊，因为他吃不下，那又太冰，对不对？他把它拿来用电锅加热之后，把它当汤喝掉。贵贵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好，你可能如果用吃的话，你可能吃一克吧。那你可以拿一盘把它用汤把它煮熟了之后把它喝了哈，那老板看得不气死才怪了哈。那你是滑本啊，问题是你干嘛要滑本？因为你并没有享受哈根达斯啊，哈根达斯是要冰冰的才好吃啊。好，这是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啦，我只是想要表达一个东西，就是哈，其实多次元的概念，如果你真的回到多次元，你真的把时间时空能够抽身一点，然后用一个内在的角度去看你的人生的话，你把所有你现在人生所面临的再大的困难，你回到你的内心，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嘉义的朋友，他在问我说他这几年呢想要到美国来，然后存了一点钱，结果呢因为参加了一些人家的金融的团体，然后被诈骗的哈。假设你不要把它当作是诈骗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哈？如果你的困难是你的内在所创造的，如果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我们内在所创造的，我们的生病，我们的所面临的所有的困难，当然是我们内在所创造的嘛。那么你内在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难题给你？为什么会把这么狠心的把你所有积蓄的钱呢，就直接的把它泡汤掉呢？其实这种情况我还碰到不少啦，齁，之前有提到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呢，他甚至卖房子齁被骗的齁。所以难道这真的是灾难吗？我觉得齁，如果你回到你的内心呢，你的内在发现一件事情齁，比如说我这个嘉义的朋友，你是这么样的一个高龄，然后你的学识是这么样的丰富，你对你自己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在你自己的自信上吗？你的内在在一直在指引你回到你真正的天性的表达，你的天性如果真的可以透过你内在跟你之间的连结的一个充分的表达的话，那个创造性的发挥是不可限量的，怎么会是区区的几十万台币可以形容啦。好，是啊，是损失的钱。好，我们在美国呢，我很多年前呢，我太太也曾经去参加过人家的那种基督教团体，好，然后呢能够得到很高的利息的。但是通常这样的情况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内心，为什么我们会去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自己觉得安心放心，然后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我们自己的内在创造去创造我们自己的人生呢？如果这件事情因此回到让你看到你自己是充满着力量，充满着能力，而且你的内在一直在跳脚说，亲爱的朋友， 多少年了，你这么样具有智慧，你早年就是一个非常不凡的人，为什么你不能按照你的内在的感觉去表达你自己呢？你愿不愿意真的回到这个部分呢？好，去创作，去写书，去教导，好，或者是去做一些你最拿手的灵性方面的工作，那么那个损失就不是什么损失了。好，我们只要能活得下来，会挖就会抓，好，会抓就会开悟。好，所以只要你今天回到你自己的本性上，自然而然的，你的人生就会走向一个充满的力量的这条道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没有的话，好，我不是阿 Q 啦，就像马哈巴那样啦，好，不管怎么样，你的内在就会是丰满的，好，就会是丰盛的，好，不能用丰满，因为这个字已经被定义成其他的意思了，好。各位，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多次元的概念，今天你就算在人世间，好，再怎么失败，或者是一般的角度看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成功，可是你内在在拍手，你内在在叫好，你内在在翻新鼓舞，因为你达到了你的价值完成。所以如果说你的金钱上的损失让你回到价值完成，如果你的孩子的优异状况让你回到你的价值完成，如果这个送紧急医院的这个母亲她真的回到她自己，好，她回到她的价值完成，今天所受的所有的苦就好像针跟螺一样，针受到母亲的虐待，母亲指着她说我真的希望你赶快死掉，好，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好，没有错，表面上我们承受很多我们自己的压力跟苦，可是如果回到内在的话，你知道你的内在真的在欢欣鼓舞，因为你走在你的内在所希望你走的那一条路上，回到你的情感，回到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情绪状态其实就是电信状态，你的情绪状态其实就是你的一切所事的那个状态，如果你回到你的真实的心情的话，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心念浮动，然后你就会发现突然间你的一回首不过是一个灵犀一点通，你根本不需要到外面去循环高深的指引，不需要的。好，我的国语还蛮抱歉的，好，所以各位你可以去找一下寒山拾得颂的这一首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有人把它编写成歌曲啦，好，去参考一下不错啦。去看月亮，不要看手指，去看你自己的人生画作的图纸，好，不要画在别人的纸上，回到自己的内心，不要想借着别人来取暖，好，不要什么赛斯家族，我现在一大群的赛斯的赛友，然后用这些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自己以为说我今天拿了赛斯资料，然后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赛斯在昨天我放的那一段录音已经讲了，如果他是在他的学习班讲的，如果你按照我的诫命的话，你一定会承受严重的后果。你看哦，连赛斯都在讲说，如果你完全听他的话，完全以他的话当诫命的话，我们不但没有得到好处，我们会承受很严重的后果。那各位你觉得呢？你觉得你听哪个老师，哪个大师，或者是听查老师讲话，而只以他的话为主，而不是去启发你内在的力量的话，你可能会损失很多的金钱，很多的时间，然后觉得哎呀这个讲得不错，哎呀这个讲得很好，可是讲得不错讲得很好跟你内心的情绪的了解，跟你内在的信息有关吗？假如我们讲的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假如我们看的是好跟坏，假如我们看的是对跟错，假如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根本就是以自我的感官感受为主要的话，那么你的内在当然会创造很多你的难题给你啊，不然他怎么纠正你呢？这么不然他怎么样能够让你回到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好，如果你今天要去拿那一杯咖啡，然后你怎么走你的身体都是歪的，你会怎样？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吧。 好，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你的内在想要去喝那一杯咖啡，然后你永远不按照你的内在的意识性拿那一杯咖啡，你永远觉得说，哎呀，咖啡喝的不好啦，哈，你要喝啊 orange juice 比较好啦，你要喝怎么样的话，你的内在会不会跳脚呢？当然要跳脚啦，好，当然要处罚你啦，当然要想尽办法让你麻烦啦。好，所以赛斯的定义很简单，外境是内心的延伸。那么假如外境是内心的缓照，内心的延伸的话，那么外境不好是什么？是内心不好嘛。好，那外面有问题要解决的是外面吗？不是啊，要解决的是内心啊。你会不会说到某件事情做错被处罚？不会啊，因为一切唯心照啊。如果一切唯心照的话，其实你要关注的是你的心啊，是回到你的情绪状态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本源啊。既然意识创造形式，形式怎样又有什么关系？回过头来看你的意识吧。所以呢，我一开始提到，我今天有一个亲人告诉我说，哥啊，你不要再去超市了哈，因为现在超市呢，疫情非常严重啊，很多超市的职员啊，都已经感染了，甚至有死亡啊，哈，拜托拜托，你不要再去超市买菜过来了哈。我觉得如果我内心是平稳的，那我对我自己有相对的保护的话，我有需要我去，不是说我故意要去挑战的话，我也相信我内心的感受。如果你回到你内心的感受的话，你就不会以困难为困难了。有的时候很多学赛斯或真正对赛斯了解的时候，你的对人生的看法是不会很一样的，好像只活到四岁就死了的那个 Mike， 他的爸爸是 David， 好，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是他投胎来跟他的父亲做连结，而当变成父子的这个连结之后，他的死亡会带给他父亲很多的思考跟内在的探索。对这个四岁的 Mike 来讲的话，他的死亡根本就不是悲剧啊，所以死亡是形式的转变，它就是一种毕业嘛，就是一种你价值已经完成了，本来就值得恭喜啊。我们出生的时候反而很难过，因为你马上有一种强烈的感官上的感觉，又不是你以为的你自己，你变成一个新的完全无法操作自己身体的小婴儿，而小婴儿会有难过，会有无法行动，会有需要吃奶，没有办法大小便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惊吓吧。可是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只要你没有拉扯，你没有想抵抗的话，你的离开身体就好像做梦一样的离开。好，中国人所说的作画，甚至于想走就可以走了，不想回来就不要回来，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你看那些拼死经验人在谈他的死亡经验，没有一个人告诉你他死亡是痛苦的。包括那个 Tyler 那个心脏学家，好，他提到当他中风，应该我们想说啊，那很严重啊，好，他说我想告诉各位，我是在涅槃境界，各位，我想告诉你们，我在涅槃境界，我是多么快乐，我是多么的幸福，我多么的圆满，因为我在涅槃境界。其实他哪在涅槃境界啊，他的身体中风了，他没有办法移动啊。他打电话的时候是，他说他跟那个101中国的声音一样，在跟别人讲说他需要帮忙。好，我要讲的意思是，如果你用多次眼的观点在看你现在的困难的话，你会欣喜若狂的发现你有好多可以好玩好奇来解决你的创造性的人生的工作。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不是在挑战，我也不是说我不怕死，我也不是说我不怕任何问题，而是呢，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只要能够发生的话，它就是我们内在所创造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创造外面的环境，是你的内在用66节讲述的那个建构的概念在建构你的人生，而这个建构呢，它其实跟别人的建构是不会一样的，是完全没有交集的，是绝缘的， 是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体验，而如果是你对自己的体验的话，那你又怎么能够跟别人齐鸾呢？你又怎么能跟别人以别人的支持或别人对你的赞美来增加自己情绪上的 emotional energy， 你的意义单位，你的创造性的能量，你的行动的能量，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回到你自己对职业路的了解，对心的了解，对一切琐事的那个安排的了解。我们是一切琐事所安排的人生旅途的这个执笔者，这个执行者。真正只要你回到对一切琐事的了解， follow 自发性，这个自发性本身就是最圆满的。佛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身就是具足的，你还要去寻找什么呢？好，我觉得这不是高调啦，而是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的一个真正了解。我觉得如果你回到这个常义的话，你可以接受所有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而且你不是要去扭转它，而是你要去体验它，创造它，那你就不会再增加新的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也就不会有那种情况，就是我知道这样是对的，可是很难耶。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问题交给大师，也不能说是我今天花了多少钱，然后去学什么东西，这无非只是如果它不是在启动你内心的力量的话，这个不过是交易啊。那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另外一个交易的受害者呢？我们回到自己的力量就好了啊。好，只要回到自己的力量的话，你就不会完完全全依赖别人。那如果我们依赖别人，又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各位好朋友，真的很抱歉哈，今天本来已经准备要上个人实相本质哈，第613节的10点35分到10点47分这地方，那今天又讲多了齁。不过呢今天是端午节嘛，那台湾端午节也在放假齁，那我们就放自己一天假，我们就比较轻松的来聊一些我们所处的问题。好，那其实对问题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学习齁，我们也不是一定要怎么赶进度齁，因为既然每天都有资料嘛，好，有每天都有讨论的内容，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来探讨一下，好，回过头来看我们先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好，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比较切身的，我们想去了解，就好像我这些朋友们齁，不管是当师傅的，还是送医院急诊的，或者是有忧郁症的孩子，然后深受其苦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去探讨一下。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完全接受就好了，你先接受，因为这是你内在安排的部分，那不要真的以别人当自己安心的材料，不管他今天是你的孩子或你的先生太太或者你的父母亲，因为呢他怎么可能是你的孩子而已呢？他可能跟你之间的那种交错情节齁，不晓得多少不同的身份跟角色的变化齁，像罗跟珍好了，曾经是姐妹，曾经是父子，好，曾经是夫妻，好，曾经是国王跟大将，好，所以各种不同的角度，用各种不同的形象来体验不同的人生，这就是意识创造形式。那如果意识创造形式的话，你就像72变的孙悟空一样，我们东变又西变，南变又北变，我们变来变去，换不同的角色，换不同的位置，换不同的性别，换不同的肤色，换不同的人格方式，换不同的智商，换不同的社会地位，这些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无非是要转化我们内心的爱的能量，我们能够接受度越来越高。昨天的那一句话 哦，我不晓得这句话有没有打到各位了哈。你感知的范围就是你的实相，你感知的实相越多，你的内在拥有的实相，你的整体自己拥有的实相就越多。所以我们有生生世世的转世，无非是我们能够有更大的接受度，我们能够接受所有的人，而在这个这么多人当中呢，我们是自由自在的，我们是怡然自得的。好，我们能够生于怡然，死于安然，我们对生死之间的问题呢，就把它当一如一样的看待。好，我们生死是一如的，我们的人生呢是处在一个平安的状态，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不跟别人比较，你又怎么可能有不良的感觉，为什么有忧伤的感觉呢？赛斯一再强调告诉我们说，永远不要去批判你自己。那么这句话的延伸是什么呢？是永远不要去批判别人啊。好，那最近另外一个朋友在跟我提到他重新在看拜伦凯蒂的资料哈，他最近又有一次在赶公车，然后又碰到已经到了公车旁边了，就公车司机还是把他开走哈，他气得要死了哈。然后他说呢，用这个拜伦凯蒂的转念法是很有用的哈。各位，你知道拜伦凯蒂的四句话吗？哈，这是真的吗？100%真的吗？好。啊，如果这样想会怎样？如果不这样想会怎样？然后反转的方式是什么？是刚好把前面的这句话倒过来转了哈。当他生气的时候，他说我很生气，然后转成什么呢？转成公车司机很生气。然后他就说呢，公车司机会不会很生气？他一定很生气的，因为他们那部车哈，坐的成员呢几乎是固定的，因为是小巴士嘛，好，然后呢大概只有几班车而已啦，所以司机跟每一个成员其实都非常的熟悉啦，虽然他可能跟司机没有讲过话，可是司机天天都在看他们嘛。那司机会在想说，你这个家伙啊，不是只有这么一次而已哦，你天天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啦，为什么就不能乖乖的在那边等车子来呢？为什么有时间然后跑到超商去逛，去吹冷气，好，然后把时间设得那么紧，然后来的时候车子走掉了，好。他说如果我站在公车的立场的话，好，我就会突然间觉得好，这个女人呢该处罚的。就他说他想到这一点的话，他就大笑出来了，然后他就什么内心的那种愤怒都不见了。因为其实要愤怒的不只是他啦，齁，公车司机也是要愤怒的。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齁，就是当你要扭转你的困难的时候，你所扭转的那个部分其实跟你现在的困难是没有两样的，它是同一个值的两端而已啦。齁，如果说我今天呢老是受人家欺负，然后我今天呢要变得非常强悍，那个受欺负跟强悍齁都不是解决的问题啦。你要回到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当你接受你的现状，然后你就有其他的方案可以走，并不是把一件事情从跷跷板的一端扭转到另外一端啦。齁，我们有的时候学赛斯心法齁，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都会变成非常的一种任性狂妄，但是你的任性你的狂妄齁，如果是回到你的本性或回到你内心的特质的话齁，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可是如果你回到你的特质或回到你的本质上的话，基本上根本没有狂妄这种事情啦，而其实是带着非常的谦和，非常的柔和。因为基本上只要你回到内在，基本上你就是圆满的，你就是有力量的，你就像发电机一样充满着行动力，那怎么有可能会用一种暴怒的方式，用一种想要去处罚对方的方式，责怪对方，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怎么会有这种心态呢？根本不会有啊，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你也不会觉得别人加害你啊，你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行动受到阻碍啊。那么我请问好，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你内心的不平衡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所以如果说你在一直回到自己的内心状态的时候，如果你接受所有的现状是你的现状的话，不就是 回到一个最自然而然的状态吗？回到自然而然的状态的话，你根本没有那种强烈的想要去处罚对方，去任性去用自我想去扭转一切的事情，不是吗？你了解这是你的舞台，其实你不是要去砸舞台，不是要改变舞台，不是要换舞台，都不是，你要的是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各位，我希望这是一个很深刻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所创造的现状，我们的处境是我们的舞台，我们要的不是要打舞台，我们不是要拆舞台，我们不是要抱怨舞台，而是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下全心全意的去表现我们的舞姿，全心全意是表达我们自己。好，各位，这才是我们真正学到的赛斯心法。如果你想要解决你的困难，解决你的困境移掉你的麻烦的话，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移掉舞台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接受我们的现状耶。那么个人实际上本质到了第22章整本书最后的总结，你看赛斯花了两节的时间去讨论的问题是什么？肯定你自己，接受你的一切。好，把上司老师赛斯的话先放到一边，回到你自己。好，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只把赛斯的话当诫命的话，那么你会承受后果。那这种角度来讲的话，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上司教主讲的话是不可违逆的呢？或者是你必须要遵照他的方式呢？如果你遵照他的方式，你有回到自己内心吗？有可能有，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没有，因为它不是你的内在。好，除非它启动你内在，或者是它让你回到你内在去感觉你的内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我们刚提到的那个韧性可以解决的问题了，不是以相反的好像自己充满了力量的方式去解决，不是的。好，你回到真正的柔和，你回到真正的谦卑，如果这是你的人生的态度的话，好，那么很显然的你是跟你的内在相处了。好，当我们回到爱里头的话，爱不会宠坏任何人，爱只会增加你的力量跟增加别人的力量，因为你在发动他的力量而不是发动你的力量。你不是用拥有他当作是你安全的保障，不是拥有他来当你的自己的一部分，不是把你的力量呢以他的力量来充实。就好像我们经常讲说，我之前没有吃到这样的饭菜，这么好的享受，或者是我没有学到钢琴，所以我要我的孩子学钢琴，我要我的孩子吃到最好的菜，或我要我的孩子学到受到最好的教育。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扼杀了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自发性，他的动力，他跟内在的连结，或他自己的价值完成。如果孩子必须要花入我们，所以他就失去了他的动力，所以他的车子就熄火了。他的车子一旦熄火的话，你只有吊着他的车子走，你还有其他办法吗？但是如果说你鼓励的是他去发动他自己的车子，而他的车子充满力量的话，不是他来挂着你的车子走，而事实上是你们可以一起同游人生的旅程。好，有的时候你还甚至可以得到他的帮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你不妨放在心上。今天是端午节，那么在端午节的这一天呢，我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祝各位好事皆种植而来。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今天非常抱歉，我真的准备好要上613节的课程，好，那我也把课程摊在我的前面，好，不过呢，因为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就休息一次吧。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呢，我们再来讨论613节的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精彩，也跟今天的课程内容是非常有相关的，好，那如果把今天的内容跟课程呢合在一起的话，我相信也有相对的注意了，好，不过呢，我们就先这样吧。谢谢大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谢谢。